余茂春2017年由美国海军学院进入国务院智库，受到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赏识，成为国务院中国问题首席顾问。特朗普政府之后，余茂春回到海军学院任教，并且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余茂春说，其实进入国务院并非他的职业首选，他在海军学院30多年的教学生涯当中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很多理念符合当时美国政府中国政策转变的需要，因此他进入国务院算得上是时与势的需要。他说他的办公室就是政策研究所规划的一个智库，就在国务卿办公室的旁边，是为他做幕僚，他与国务卿之间没有任何中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蓬佩奥。余茂春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学识引起蓬佩奥的注意，当时国务院的同行称他为国宝级智囊。华盛顿邮报说，他是特朗普政府内一股强大的幕后力量。余茂春表示他感谢这些褒奖，他认为他的贡献只是在于顺应了美中博弈的需要，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革命性的变化。
在川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我们叫它拨乱反正啊。所以说把这个中美关系呢重新回到一个我们认为是比较正确的轨道上来。
他说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他会叫做是拨乱反正，让美中关系重新回到一种他们认为比较正确的轨道上。这个不单止是他们认为，美国两党之间、美国各个派别之间、美国社会都有这种共识，他们使到美国社会达成了一种对华政策的共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政府很多的政策，他是保留了他们中国政策的精髓，深刻改变了以往4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弱无力，由余茂春所讲的一味求同存异转变为应该合作的合作、应该竞争的竞争、应该对抗的对抗，这种更为老辣的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余茂春认为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促成了这种的拨乱反正，他本人很荣幸行使了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职责，参与了这个进程，捍卫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讲到余茂春对重塑美国对华政策的贡献，华盛顿邮报指出，他牵头论证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挑战，成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逐渐成为美国两党和全社会的共识。余茂春说，其实他当时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理由有三个。第一，中国一直将美国视为他们共产的独裁的头号挑战，以消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头号目标。第二，中国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使它成为唯一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全球利益的国家。第三，中国不同于前苏联，它可以通过经济交往和统战等的形式对美国进行广泛的渗透。他说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中国的战略意图，第二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能力，第三就是它的机会。这方面美国政府现在有高度一致性，都认识到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事实，都认识到对付中共的威胁比对付当年苏联的威胁要艰巨得多。2022年10月，白宫正式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首次将中国是明确定义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头号竞争对手。而同时，美国国防部公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形成严重威胁，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最根本的威胁。首早时候，美国中情局的报告说，中国试图扩大全球影响力的行为是华盛顿面临的最大威胁，其次是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中国媒体是认定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余茂春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余茂春提出的另外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观点是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据余茂春回忆，这个观点是他最先提出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他的建议，首先在2019年一次演讲当中非正式地讲出来，然后在2020年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演讲的时候正式提出这个著名的论断。余茂春说，在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之间是打了一些舆论上的口水战， 中共反应最爆烈的一个论点就是这句说话，即是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对此非常敏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们治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法宝。余茂春认为，中共自建国以来，言必称人民，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公社，似乎中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实刚刚相反，中共8000万的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断裂的，有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说，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共产党每年的医疗支出80%以上，即是供养人口1%左右的共产党的高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是有长足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富了这个党，穷了这个国家。老百姓都不是说没有经济上的增长，但贫富差别非常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连中共的总理也说，大概40%左右的中国老百姓每日收入不高于5美元，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元人民币左右。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触痛了北京，它的可行性也在美国的内部是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余茂春说，这个论断正在受到美国政府、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他不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余茂春在美国得到了一位的美籍华人学者罕见的荣誉和地位，但是在他的出生地中国，他亦都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间舆论对一位移民海外的华人罕见的对待和围剿。中国官方媒体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说他是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狗头军师和汉奸，声称特朗普政府几乎所有对华恶毒政策都是出自余茂春之手。而余茂春的回答就是，中共官媒显然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过程，过高估计了他的能力和作用。他说，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开的过程，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在各个部门都有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来到一起讨论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协议，由总统拍板认定。余茂春说，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讨论会议上，他所代表的国务院往往是比较有优势，尤其是有关中共的相关概念的诠释、语言的理解等方面，他有相对的优势，因此他的意见往往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他说，他能够在政府里面为自己的国家是出力，尽他所能。他所了解的不是一种攻击性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将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事实之上，在一种比较真实的基础之上。比如他曾经是向蓬佩奥写过一个报告，他问他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总是喜欢用斗争这个词。余茂春从列宁主义的词汇当中揭示了中共语义当中斗争一词的来龙去脉，令到蓬佩奥得到满意的答复。余茂春说，狗头军师、汉奸等的污名是一种的无需理会的巨婴行为，不需要认真对待。他说，中国在表述国家理念和外交政策的时候，本来可以有理有理地讲出来，结果却是采用谩骂的攻击的方式，而这种战狼外交对中国形象的损坏是不可估量的。他说，实际上对华政策的改变最根本的推手不是他余茂春，而是中共自己。他们自己的言行，他们所做的一切行动，是美国甚至全世界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的最根本的因素。除了官媒对余茂春进行个人的攻击之外，中国民间一些人受到民族主义鼓动，对他作出人身攻击和个人污名化的举动。比如重庆武校高中的高考状元除名、安徽老家开除族谱，甚至有人仿照秦桧下跪制作了余茂春的雕像。余茂春将这类的行为斥之为低级趣味，表示是不屑一顾，对他毫无影响。他说，真正应该模仿秦桧下跪的像而立碑的不是他，而是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各级的高官。他说，将他中学的文科状元的名字是去除，他是非常感谢他们，他早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他都根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多谢提醒。中国网络媒体知乎抨击余茂春，说他深受国家的教育和社会的培养多年，让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然于胸，但是这个却成为了他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本钱。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指责，余茂春感到有些无可奈何，说自己移民归化美国多年，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何来谈到卖身投靠呢？ 他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标签，中国人、美国人、泰国人、台湾人呢？一个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选择的自由和机会，他在中国出生，他对中国的人民和文化有很深的感情，但他非常认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余茂春说，中共官媒自不代言，对他进行了疯狂的围剿，而民间舆论对他的谩骂和攻击基本上是官方筛选和操控的结果，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不足为分。他说他来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今日头条是发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其中大量引用他在我们电台受访的时候谈到的有关新冠溯源的想法，他的想法都是有理有据的，他将他的想法都引用出来。结果这篇文章下面100多条评论全部是支持他的，结果今日头条这篇的文章马上就被删除。前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认为，余茂春22岁离开了中国前往美国，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是在1985年之后形成，所以他对中国的全部错误认知就是在于他不了解当今的中国。余茂春对笔者表示，胡锡进在多个场合对他进行过攻击谩骂，他都没有理会，现在他愿意藉这个机会回应一下胡锡进这类中共的传声筒。余茂春说，他认认真真地读过毛选、邓选和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著作，相信自己比胡锡进更加了解当今的中国。他说胡锡进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他觉得胡锡进才是真正不了解中国。胡锡进不断地发一些贴文、发一些言论，然后又不断地删除。为什么呢？因为胡锡进这样的人，一方面要严格按照领袖的意志来到是办，写的东西都是中共的官腔，但同时又觉得比领袖更加高明一些，总是将一些自以为很高明的问题讲出来，最后又总是不放心，所以又将它删除，所以它总是前后矛盾。余茂春对中国胡锡进一类的人的评价是，他们往往是才气大于学问，学问大于道德，知道的多，明白的少，在很多问题上不单止是附庸风雅，而且在很多情况上是自作自受。最后回到美中关系，外界广泛认为美中关系恶化始于特朗普政府，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之后，美中关系恶化始于特朗普政府，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之后，美中关系出现螺旋形下降，后来的拜登政府也难以控制美中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趋势。余茂春不同意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是美中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这种讲法，他强调自己参与制定的对华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强硬，而是为了公平，为了将美中关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说，大自从1972年尼克松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他们只是讲求同存异，对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抛开不理，只是强调中共希望他们强调的一些事情，好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技术转让等等，而对其他中共不愿涉及的问题，好像知识产权、地区安全、人权、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统战等问题，是美国就是一味迁就。余茂春说，这种建立在当年的联中抗苏基础上的中国政策，不是处理当今美中两强并立的美中关系的长久之计。中国已经习惯了美国长期的忍让和迁就，一旦华盛顿是触及中国的所谓核心利益，北京立即暴跳如雷。外交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中美关系走到今日，责任全在美方，听起上来滑稽可笑，实际上是美中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不正常、不现实状态的真实的写照，反映了北京的霸道心态。最近美中两国双边关系似乎出现解冻的迹象，高层人员来往逐渐恢复，国务卿布林肯是在北京访问，无论解冻与否，是否缓和，两国关系也回不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状态，因为美中关系专家的普遍共识。余茂春说，这个正是他参与推动的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历史性改变的结果。他说，现在的拜登政府继承了他们这种接触的方式，中国还未习惯，对美国仍然非常强硬，实际上决定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身的言行。美国政府以往的重大错误就是美国不断检讨自己对华的态度和温度，而忽视了中共在双边关系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余茂春说，无论是30多年前的六四血腥镇压、三年多前香港抗争之后北京的清算，定是现在台湾海峡的风云紧急， 美中关系的低点都是中共自身的恶行所致，无关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